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莉莉，
我是珊珊，
欢迎收听吞云，你要一起念啊。哦，
太久没录了，变得没有默契了。
欢迎，好，
你念，
欢迎大家收听吞云吐雾的夜晚。
吞云吐雾的夜晚，这里网罗了全球的案发现场，深入探讨犯罪者的黑暗心理。
不过我们不是 FBI， 也不是 CSI， 我们是台湾版的
美女纠察队。
珊珊、
莉莉，该是出任务的时候了。哦，其实离上一集已经非常久了，上一集是3月25号，然后现在已经6月初了，其实整整隔了3个月呢。哦，我觉得大家真的很辛苦，等了很久。
不止这样呢，我们合体的时间呢其实是2年前合体，直到拖到现在我们终于又在合体啦。
然后呢，
太棒了。
最近有一个听众非常的暖心，有回复我们私讯，就是说虽然就是我们的节目是不定期的更新，但是他也很期待听到我们的下一集，然后也跟我们说做节目不用太有压力，就是我们如果有时间的时候就再继续做就可以了。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根本就是天使听众。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Kitty Genovese 随机谋杀案。那我莉莉这边先介绍这个案件的背景。1935年7月7号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 Kitty， 她的父母是意大利籍的美国人，他们家中总共有5个孩子，而她呢就是家中的老大。他们全家住在一个社区里面，这个社区大部分都住着意大利裔和爱尔兰裔的家庭。 Kitty 在高中的时候就读女子学校 Prospect Heights， 那在求学的时候她的成绩非常的好，所以她在毕业的时候也被班上选为最佳代表。那她个性非常的活泼，所以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她是一个非常健谈活力充沛的女生。1954年，因为 Kitty 的母亲她就看到了一场可怕的谋杀案，她决定全家要搬出这座危险的城市，想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刚毕业的 Kitty 她其实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她生长的地方纽约，所以她决定不跟家人一起搬出去，而是选择跟祖父母一起留在城里。在当年他也准备和安东尼这个男生结婚。那安东尼是一名军官和工程师，他们两个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约会了，不过他们的婚姻没有持续很久。在1956年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离婚了。有消息就指出，其实他们两个会离婚的原因是因为 Kitty 终于承认了自己的性倾向，就是他自己喜欢女生，所以就结束了这个短暂的婚姻。1950年的后期， Kitty 就搬进了自己在布鲁克林的公寓，要开始做一些比较简单的文书工作。那他后来觉得这个文书工作真的是太无聊了，所以他开始转行从事调酒师的工作。然后在1963年的3月13号， Kitty 在格林威治村的地下女同志酒吧遇到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叫做玛丽安。那他们两个很快很快的就坠入了爱河，最后他们两个讨论之后决定要住在一起。
接下来到了当天的事发过程。1964年的3月13日清晨大约2点半的时候， Kitty 在酒吧结束了她的轮班，开着她的红色车子回家。大约在3点15分左右，她花了将近45分钟到家。他把车子停在了 Kew Gardens 长岛铁路旁的停车位，因为他的公寓外呢没有路边停车位，他把车停在公寓外约30米的地方，地点位于他大楼后面的一条小巷子里。这时候 Winston Mosley 在街上呢开始寻找随机的目标。当他本来想要放弃回家的时候呢，这时候他看到了 Kitty， 那 Kitty 呢就成为他接下来的目标。当时呢，他手上其实拿着一把小猎刀。清晨时分，凯蒂身边没有其他人，只有他只身一人。他有注意到呢，后面有一个奇怪的男子正在跟着他，然后呢，他开始跑了起来。 凯蒂家门口其实是在大楼的后方，但他选择了跑到了大楼前面。他认为说，哦，自己遇到了危险，需要去人比较多的地方。然而人比较多的酒吧应该是最安全的吧。但不幸的事情是，酒吧那一天却提早关门了，他无法进入。Mosley 这时候呢就追上他，并且在他背后刺了两刀，其中一刀呢刺穿他的肺部，正是这个伤口让他失去了生命。袭击发生之后呢， Kitty 受着伤呢，并且扶着墙慢慢移动左转至他的公寓门口。酒吧的对面呢其实是一个两层楼的房间，其中一间公寓的住户罗伯特打开窗户，大声的对嫌犯说不要再攻击他了。这时候呢 Winston 吓到赶快跑回车上，原本大家以为事情就会就此结束，但 Winston 呢只是上车换了一顶帽子，乔装成另外一个人，继续前往案发现场去寻找 Kitty 的身影。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第一个看见事情发生的人名叫约瑟夫·芬克的人，那他其实是在对接莫布雷公寓工作，有些消息来源说他是警卫或是大楼的管理员，但当时呢，这个男人看到 Kitty 被攻击，他却什么都没有做。他曾经说他想要拿球棒去协助他，但他最终呢，还是搭了电梯回到了他的地下室公寓休息。他没有向警方报告任何事情。也有传闻说，其实约瑟夫·芬克这个人呢，原本就是脾气古怪而且孤僻的人，朋友也不多。所以呢，他没有报案可能是有一些原因的。经过第一次袭击呢， Kitty 呢虽然受伤但是仍然活着，他设法呢绕到建筑物的后面回到他的公寓里面。此时 Winston 呢再度回到建筑物的楼梯间找到了 Kitty， 继续向他攻击，最后呢对他进行性侵。由于 Kitty 的肺部被刺破，使他无法尖叫或是呼救，但是呢在楼梯间还是有非常大的打斗的声音。当所有这一切都在进行的时候， Kitty 的朋友 Carlos 在他的公寓内听到外面有很大的骚动，他打开了公寓的门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看到了 Kitty 正受到攻击，但是当时的他慌张的关了上门。为什么 Claire 没有立刻报警呢？而是呢打电话给了一个住在长岛的男友，问他说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做。男友建议他说最好呢你什么都不要做，所以呢他就暂时没有报警。那没有报警呢其实是出自于很多的原因以及犹豫，因为当时呢同性恋在纽约仍然是非法的，警察对于同性恋非常的不友善，所以呢他担心如果到达犯罪现场的警察可能会怀疑自己是同性恋，而且也担心自己会被警察认为是杀人的凶手。在当时呢其实报警这件事情呢是需要很大的时间成本的，然后一般呢你来报警的时候需要联络警察，你就必须第一个先打到当地的分局，但如果家里没有当地分局的电话号码，你就必须请接线员转接，而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的漫长。而在当时呢警察最关注的犯罪案型是同性恋相关的案件，若报案者呢是同性恋者，就会导致整个事件呢更加的敏感，更加的难处理。随后呢他还是良心过意不去的打电话给公寓的朋友，他们一起报了警。警察询问他说为什么你这么久才报警呢，他只说了一句我只是不想被卷入其中。除了他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个人在晚上有听到 Kitty 的尖叫声，分别是他的朋友 Sophia 和他老公在晚上听到 Kitty 的尖叫声，但是他们往窗外一看并没有看到嫌犯和受害者，于是他们就回去睡觉了。但邻居打电话给 Sophia 跟他说 Kitty 被攻击了， Sophia 立刻穿好衣服往 Kitty 的住所跑去。他在大厅里发现 Kitty 没有知觉地躺在血泊当中， Sophia 一直抱着好朋友 Kitty 并且摇晃他或是试图叫醒他，直到救护车的到来。不幸的事情是 Kitty 最终在去医院的路上死亡了。案件发生五天之后呢，警方逮捕了29岁的 Winston。 Winston 已婚并且有两个小孩。
而这个事件呢就造成了另外一个社会的现象，那这现象就叫做旁观者效应。 那社会心理学家呢也把这个事件列为重点的研究事件。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越多的旁观者在场，那受害者被帮助的几率就会越低。其实跟我们一般想象的有点相反，就会觉得哦，好像旁边很多人其实受到的帮助应该更多，但其实是更少的。心理学家认为，在事发当晚没有人去救 Kitty， 并不是因为这些纽约人是特别的冷漠，而是因为在有比较多人可以去帮助的情况之下，人们会因为责任分散的效应，将帮助人的责任转移到其他的人身上。意思就是说呢，可能因为大家都觉得哦，旁边的邻居应该会帮忙，或者是对面的邻居应该会帮忙吧，导致说自己没有采取行动。那因为 Kitty 的死造成这整个社区的人都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的阴影就是说哦，这一区的人都是很冷酷无情的，然后他不会去帮助受伤的或是遭到袭击的人。那这也成为了这个社区的人他们的原罪哦。那许多人不想要背负这个标签，所以就搬离了这个社区。Kitty 这个案件影响非常深远，不仅旁观者效应现在还是心理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哦。那它也影响了美国的通报系统。过去呢，你只能去打当地的分局，或者是利用接线员，然后转接才能找到警察。那现在呢，则是你打911就可以直接接到了警方，那你就可以，这整个程序呢，就会比较快的让警方可以到达案发现场。那在经过50年后的今天，其实冷漠、疏离、人情淡薄这三个名词仍然是很多人对于大都市的刻板印象。那珊珊，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在纽约的一些感受跟想法吗？
因为呢，我在纽约生活将近2年左右，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都市的生活。如果提及纽约的话，地铁的环境就是相当经典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because
of a well condition at Church Avenue, limited two trains are running between Franklin Avenue and Flatbush Avenue in both directions. Select two trains are running on the three line to New Lock Avenue. Because New York's 治安不是很好，一开始呢就不以为意啊，但是呢那个流浪汉开始骚扰一个黑人的女生，然后那个黑人女生不理他，他就开始转移目标到一个抱着狗狗的亚裔男子，先是靠近他，然后开始说话挑衅，就说哦，亚洲人怎么会那么高呢，然后之后就开始推他的肩膀，有一些小小的肢体的冲突。当时呢我记得我是站在离亚裔男子很近的地方，我在思考说，身为同种族的我是否要出声喝止他，但如果即使我不敢出声的话，我是不是要待在原地不要移动，至少让他有一个同伴的感觉。但随着他们的纠纷越来越激烈呢，他推挤的状况也越来越大，两边都瞪着眼睛，然后挺着胸对着彼此。那时候的我感到非常的害怕，所以就退到了车厢的后面。其实呢我心里还是很纠结，我好像明明可以帮助他一些什么，但我却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就是往后退，没有去帮助他。但应该说居住在大都市，不管是纽约还是伦敦，那些都市里面的人呢，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挣扎，因为治安不好的关系，其实有很多精神有状况或是流浪汉，他们其实的行为会蛮激进的。然后大家的第一时间的想法呢，就是会先保卫自己嘛。虽然大家有试图用眼神制止他，或是发出一些小的声音，想要让那个流浪汉可以 calm down， 但是呢，我觉得当时大部分在车厢里面的人的想法都是说，哦，旁边的人应该会帮助他吧。但当每一个人都这么想的时候呢，就变成说没有人上前帮助。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再次强调旁观者效应在大都市其实是蛮常见的一个常态吧。
后来那个流浪汉他还有做出什么行为，就是他是有和平的落幕吗，还是有其他的事情？
没有，他就是在 开车门的时候呢，他就出去，然后大家以为没事了，然后他在关门瞬间突然冲进来，然后靠近那个亚裔男子，然后很大声的对他骂一连串的脏话，然后每一个人就吓到了，想说是怎样，然后那个流浪汉他又在关车门之前又出去了。这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蛮惊恐的，但却又不敢做出什么样的制止他的行为，有种无奈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他冲出去又冲回来这件事情是很恐怖的，因为我跟珊珊一起去搭地铁的时候，发现地铁的车其实是非常的脆弱的，就是你可能手这样子伸，就当他关车门的时候，你手伸进去，然后想要再让他开的话是可以的，然后就是你可以用力一点，然后他其实就会开起来。还好说那个流浪汉没有再用手伸进来或脚伸进来，不然他可能就会做出真正的攻击也说不定。
他就是有进来，然后讲完脏话之后就跑出去，因为我们以为他会拿什么武器，拿刀还是拿枪，
他身上没有，
但他就没有，幸好没有，所以就只是骂人这样子，真的蛮恐怖的。不知道有没有跟我身在国外的留学生跟我有相同的经验，如果有的话呢，欢迎呢大家在我们的留言区跟我们留言一些在大都市生存的经验。
那你觉得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应该要怎么保护自己呢？就是除了去捍卫这件事情，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先保护自己，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跟大家讲一些小方法好了，就当你走在纽约街头呢，然后如果你是走在右侧的话，当你看到前方可能有一些冲突在发生，或是有一些人在有一些打群架的状况，你就可以过马路过到左边，就不要再继续往前走经过他们，就要避免这个冲突。或者是呢，你在地铁的话，你如果他是不是很激进的流浪汉，你就可以尽量远离他，或是到下一站的时候下车到另外一节车厢去保全自己的安全吧。紧接着我们要讲到犯罪者的动机以及他的背景。那 Winston Mosley 呢，他其实有两段婚姻，那第一任妻子呢其实与他的母亲有一些相似之处。他的妻子呢其实是一个蛮花心的女生，他跟 Mosley 是男女朋友的时候呢就开始会 cheating 啊，然后呢他也不认为自己这样的行为呢会带给丈夫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最终在Mosley 的写的信里面呢， Mosley 也有替他的妻子做辩护，解释说呢他只是还没有准备好结婚，所以代表说其实他内心有一些不满怨怼跟生气，他其实是把他压了下来。加上 Mosley 呢他跟他的母亲是关系是非常疏离的，他的母亲在他早年的时候呢一年只见他一两次两三次，抚养的过程呢他几乎都交给身边的亲戚去照顾，所以他有点像是流浪在亲戚当中呢。 Mosley 是在很大之后呢才发现说原来一直在照顾他的父亲不是他真正的父亲，他的生父呢是一个犹太人，然后是他母亲的前老板，他的前老板那时候就是对他母亲进行了强奸而有了 Mosley。大家都会在思考说 Mosley 为什么会开始他的犯罪行动，因为当时呢他才20多岁，然后结束了前一段婚姻，他又再次娶了一位非常忠诚的妻子，那当时的他其实事业有成，生活过得蛮舒适的，并且还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尽管呢他必须支付前妻的一些子女抚养费啊，普遍他的生活还是过得蛮稳定的。只是不知道呢大家在推测说是不是过去的情感创伤或是早年的没有被关注呢让他产生了对女性有一个无法控制想要伤害或杀害女生的一个冲动。仔细呢研究犯罪者的这个个人历史呢会发现一些线索。 Mosley 其实是在母亲曾经工作或曾经居住过的社区四处找受害者。为什么会 focus 在这个区域呢？是不是因为跟他母亲有一些些的关系？然后 Mosley 其实在他眼中看来是非常孝顺的儿子，因为虽然他母亲在早年抛弃他没有给他适度的照顾，但是当他母亲呢在他生活稳定的时候要求他说要住进他家， 他没有表达一丝的抱怨跟痛苦，在房子里面为他打造了一间房间给他居住。所以 Winston 内心其实默默的容忍他母亲的行为，还有他第一任妻子的那个行为。这样子的压抑可能也造成他对女性会有一些扭曲的心理状态开始产生，这是我看一些分析报道的推测。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莫斯林会做出这样的行为跟他的母亲还有第一任妻子有很大的关系，而且他又在那个区域徘徊，然后寻找受害者。
那他随机想要找目标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对他的母亲或是他曾经过去的妻子做一个泄愤，或是说他不敢，或是他觉得说不要伤害关系？所以我的设想可能是他想要寻找一个随机的目标去做一个发泄，让他心中长久以来的不满是有一个出口去做一个抒压嘛。
而且他是不只是杀害，而且他还有加上性侵的行为。因为有些人就会因为很生气很生气去杀一个人，但他没有去侵犯他，但是他是有做这样的行为，感觉是这个仇恨是更加深的，或者是他是更大的，然后他是没有办法控制，或者是他在生活当中没有人可以去诉说，或者是没有一个出口。他有些人可能会 做一些运动，或是做一些休闲娱乐去抒发他的不快乐，但他那感觉已经是累积很久了。
嗯，然后我觉得其实吞云吐雾的夜晚一直以来都在提及犯罪者的动机跟他们的背景故事，这也是蛮多犯罪的频道比较少讲到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些犯罪人的家庭，他们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下一个人或下下一个人，他们有可能形成的原因啊。因为大家其实会把关注点关注在受害者身上嘛，但是杀害者的那个人，他其实不会去被探讨，或是被去做讨论以及解决。那这样子呢，其实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问题，是不是还是存在呢？
嗯，我有去看过那个 Mosley 他被警方逮捕的照片。我当时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长得还不错，然后而且你看到他你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可是因为他其实是被关在监狱很久，因为他被判终身监禁嘛，他就被判到好像
是50几年，
就还蛮久的。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其实在老的时候也有拍一张他在牢中的一个影像，然后我就发现他的脸是有变化的，就是他在牢中拍的那一张影像，可以看得出他是有感觉是有一点邪恶的种子。然后你可以，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感觉他有一点邪恶的感觉，但是你在第一张照片你是看不出这种感觉。所以他其实埋的在年轻的时候把那个仇恨埋得很深，那到最后可能老的时候比较不管，就不管，我不管这一切，然后我就是要显现出来让大家知道说我就是痛恨这个世界，我就是痛恨可能那个母亲遗弃我，我就是痛恨我第一任妻子欺骗我。
接下来我要开始讲当时对于这个事件的报道。那在这个凶杀案发生后的最初的时间里面，其实这件事情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因为大部分的新闻媒体都把它当成一般事件来报道。就是以比较有名的报纸为一个例子，纽约时报当时就刊登了这个事件，而且它在刊登的时候并没有署名记者，所以大家会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报道。然后而且它的排版呢是排在第十版，大家都知道报纸的第一版是最重要的头版，然后就开始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那它竟然是被排在第十版的新闻。而且我有看到当时的报纸，然后当时的报纸它其实还不是一个很大块的区块哦，那个事件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区块，所以民众呢在翻阅报纸的时候，他会很容易的就忽略了这个事件。那为什么这个事件后续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呢？那其实这个转机是纽约时报有一个记者，然后他是一个还蛮有名的记者，他也得过许多新闻奖，像是普利兹奖。那他当时跟纽约的警察局长
莫非他是好朋友，所以他们就有一天就约中午吃饭。那刚好莫非呢，他就在这段时间里面刚好在调查这个案件，那他们就随意的聊天啊，然后莫非就有意无意的提起这个事件。提起之后呢，这个新闻编辑觉得说，哎，这个事件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报道的一件事情啊。然后他也后续呢，也出了一本书，去专门讲述这个事件了。那他当时他在书中里面也叙述了他一开始听到这个事件的感受。他就说，他刚开始听到的时候，他的脖子上的背后感觉有一团火正在燃烧当中，然后他是非常的刺痛。那这个刺痛的感觉就在告诉他说，哦，如果呢他可以写下这个故事，绝对可以让读者们永生难忘，甚至非常的印象深刻哦。那作为一个资深的记者，他决定呢要把这个本地的新闻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新闻哦，所以他就把本来在第十版的地方新闻变到头版，然后把标题改了一下，然后他就改说，纽约时报的标题写着，38位的住户目睹了一位女子被一位男子刺杀，结果他们一点行动都没有。那这标题一抛出来呢，就造成了这整个社会的震惊，然后也迎来了很多的谴责，觉得说这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那纽约这个城市怎么会变成这么冷漠，然后看到别人受到伤害的时候竟然没有伸手帮助。其实他这整篇报道有一点半虚构的，然后他是夸张了这个人数，其实实际上目睹这个事件的，根据警方以及我们查的资料显示，其实是只有两个人，那其他人可能只是听到声音，或是哦他有探出窗户去看说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但是他并没有实际的看到这两个人。那新闻媒体他会这样子写，很有可能就是希望吸引大家的目光。那当大家正在质疑说，哎，你这个消息来源有错误，或是你这个报道内容不正确啊，甚至有夸大的情况，所以很多人都向这个纽约时报反映嘛。那这个责任编辑呢，他也没有给予很正式的回应哦，他就只是说哦，我觉得我爆出了这个报道会带给纽约这个社会很好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他也没有回复说哦，他写的这个38人到底是谁，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得到38人的这个数字。
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因为你也曾经是新闻媒体相关背景嘛，那就是如果说新闻写的跟事实有出入，然后他们夸大了事实的一些部分，这样子的事情是可以的吗？或是在你看来，你觉得多少程度的夸大是可以被接受的？
哦，其实在这个事件，因为他在纽约时报一开始在抛出这个比较夸张的新闻的时候，他其实后面是没有标注任何的小字说，哦，这其实是有一点半虚构的新闻。然后他到后续大家反应之后呢，才说，哦，他真实的事件并不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新闻媒体，其实有一种写法叫做半虚构式的新闻写法，但是其实主要的事件它的新闻的事实是不会改变，它可能在语句上，或者是它可能会加入一些自己的一些猜测或是想法，但是其实你到最后呢，还是要告诉读者说它是一个半虚构式的，我是根据事实改编的，或是我是根据事实而去做其他的改变的，而不是说什么都没有讲。因为其实新闻这件事情就是非常注重公信力的，如果就是读者读到这篇就会觉得，哦，这是就是一个事实，那如果这不是事实的话，其实就有一点点欺骗的成分，所以我觉得新闻在这方面还是要非常的注重。那在刚刚我们所讲述的案件当中有提到同志的相关的事情哦，那同志这个事情它的起源也可以推测到我们之前案件有所讲到的十强运动。那十强运动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1969年6月28凌晨，在美国纽约市格林威治村的十强酒吧就发生了一连串的自发性暴力冲突，那这是发生在酒吧的一个示威。当时的这个事件的一开始是有四位便衣警察和两个身穿制服的警察要进入酒吧进行临检，他就 请客人全部都到外面哦，所以当时有200个人在酒吧内，他就请这200个人出去酒吧外面。当时的同志酒吧是非常的腐败，因为同志酒吧它是有很多黑手党去经营的，那这个黑手党又跟警方有所挂钩、哦、所以很多的黑手党都是支付金钱给警方，就算是贿赂警方来去保护他们自己哦。后续情况之所以会变成混乱呢，是因为有一个 drag queen 他就站在门口向警方挑衅，那另外一个也有人说是一个比较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所引发这整个所引发这整个行动、哦、那这个拒绝，那警方就开始对于这样的挑衅没有办法忍受，所以呢警方就开始逮捕了现场的所有的人，而且他是暴力的逮捕哦。那有一些人就被送到医院啊，有一个很年轻的少年呢，他甚至就被打断了两根手指，那导致呢同性恋族群的人们非常非常的愤怒哦。所以这个抗议不只是一天而已，而是整整持续了5天哦。那持枪运动之后呢，同性恋族群的权益开始有了变化。
Kitty 这件事情呢，其实有拍成很多的纪录片跟电影，很多电影也受启发，还有创作歌手也有为他创作歌曲。然后我有看了一个纪录片叫做 The Witness， 他是在讲说他哥哥呢，其实在他妹妹发生事情的时候，他当时在越战里面担任的军官嘛，然后那时候呢他就不知道妹妹被杀了，直到他回来发现他的妹妹被谋杀了，这时候他其实内心有一个很大的疑惑跟纠结吧，因为那时候报道非常的轰动，然后他就觉得说为什么38个人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帮助他的妹妹。纪录片就是在指说他要去一一的去找那38个人，到底 New York Times 说的那几个人是真的存在吗？他们是真的没有打电话报警吗？在那个纪录片当中呢，其实有几个住户，就是在事发过程的住户，他们其实都是有打电话报警的。那警察呢其实也都知道这件事情，只是我的疑惑点呢就是说 Kitty 她在两次袭击当中，中间有40分钟的时间是40分钟的时间其实是有机会被救援的，那警察当时呢也没有在40分钟内去赶到案发现场，也让我觉得说当时的警察的效率是不是不是很好，或是他们的 focus 不是在这个事情上面。
我看的相关资料也有说其实当时有很多人有报警，只是说不管是在新闻媒体或是警方的调查报告当中，其实都只有写到一通电话。那我不确定当时的系统是怎么样，有可能是他们就接到那通电话，只记录下那通电话，其他电话就没有再记录了，所以大家会觉得很疑惑说，为什么这么多人看到了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报案，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或者是在程序上有一些误会才导致这样的情形。那我想问你，你在你家楼下如果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话，你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吗？
因为最近其实就有发生一件事情，不知道身在纽约的大家应该都有用过一个 app 叫做 Citizen， 然后它其实就是会去定位说你的位置嘛，还要去搜寻说你周遭有什么一些犯罪案件发生，有些小偷偷窃啊，或是有一些 shooter 啊，然后那些比较严重的事情可能会秀在那个 app 上面。我记得是上个礼拜上上礼拜忘记了，然后就有显示说哦，有 shooter 有在我们的家的附近，然后呢那时候呢其实在家里其实蛮紧张的，然后我们就是把灯关起来嘛，
窗帘拉起来
然后其实可以看得到下面真的是有人在跑动的，
可是那个跑真的不是像运动的慢跑，它
是很慌张的，有点慌张的跑，
有目的的想要逃跑的感觉，
但是我们就是也没有看到有什么枪
手啊，
所以这也不能断定说那个 shooter 就是在哪里，但是呢其实当下的情况是可以报警，但我们却没有报警所以呢这是怎么讲，
我们是不是旁观者，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太常见就是你太常身处在这种高犯罪率的都市里面了，你会有一点 减少你的敏感度，你的敏感度 maybe 你可能身在台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然后呢突然有一个犯罪事件发生，大家会特别关注或是特别的去小心犯罪事情的产生嘛。但像相对纽约的话呢，其实一天之中其实有好几百件的犯罪案件正在大大小小的正在发生，警方呢其实也没有有效率的去执行，或是他们不太会插手进入一些犯罪的事情，因为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
欸，我来到纽约有一个很大的感想，就是我发现好的区跟不好的区真的差很多。就是像我跟珊珊就有一次搭地铁，然后就搭过头了，不小心搭到一个好坏交界的，可能快要到坏区的这个地铁站，你会发现这整个气氛都不一样，警察也变多。那时候就是感受到这个氛围之后，我们两个就会想要离警察近一点，然后就在那边讨论的时候，希望下班车赶快来的时候，就发现天哪，下一班车还有十分钟之久，就觉得这十分钟过得很漫长。当我们讨论完转过头去看警察还在不在的时候，发现他们竟然不在，然后就不知道他们去哪里巡逻，我们就觉得那一段时间真的是还蛮害怕的。
因为纽约就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吧，就是说你一个街区可能很安全，你只要走到下一个街区，可能街区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说，大家来纽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开始纽约观光宣导，
纽约观光大使，
就是大家要去特别避开掉一些高犯罪率的区域，像是Brooklyn 以东边啊，还有中央公园以北啊，都是一个非常治安非常不好的地方，很有可能会遭遇危险。所以呢，大家尽量在一些安全的观光的景点去做游玩会比较好。
最后我们也想知道各位听众，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家楼下，你会有什么样的举动？你会像旁观者一样待在家里赶快躲起来保护自己呢？还是你会想要拨打给警察，或是你会像 Sophia 一样，不管情况如何，就是凶手还有没有走掉，你就赶快下去去营救那个人。你会成为哪一个角色呢？都可以，去我们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我们非常想知道你的答案。
就是我们人都会遇到一些冲突跟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嘛，那我们要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呢？有很多种态度你都可以展现出来，不管你有时候是旁观者，有时候你愿意伸出手帮忙，有时候你愿意用一半的伸出手帮忙，那都是一种力量吧。然后希望说，我个人比较私心的期望说，这个社会能够有越来越多人愿意站出来，也不是说站出来是最好，只是说站出来你可以让一些受害者有支持的力量，让这个事件不会延续或是它不会扩大，那这种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其实我觉得不用到出手帮忙，其实像是那种严厉的眼神，或者是你有去骂那个过于具有攻击性的人，其实这些比较小一点的举动都可以带给那个受害者很大的力量，说不定就是他得到这些力量的话，他自己就可以去对抗这些事情了。今天的节目大概到这边结束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
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拜拜。